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4月13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金正恩为美国设限，年底之前放弃单方面的要求。美中据报就汇率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IMF 希望美中贸易协议能够解决结构性的问题。此外，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由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率团来访，显示美国肯定台湾这几十年来的民主发展成就。他说，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在他们的国务院层级里面，其实有相当多的人，那这些人我看的都是曾经在，
他说其实你可以看到来访的美国国务院层级里面有相当多的人都是曾经在美国在台协会服务过的。这个历史性回顾就是过去40年来台美关系起起伏伏，我们走过来，但是现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警告说，美国必须在今年年底之前改变针对北韩立场，才有望进行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三次会谈。北韩官方朝中社星期六报道说，金正恩在被推举为国务委员会委员长之后发表的施政演讲中说，如果美国以正确的态度找到北韩可以认同的方法之后，要举行第三次美国和北韩首脑会谈，那北韩亦都愿意再尝试一次。但是北韩并不稀罕，亦都不愿意进行好像上一次在河内的首脑会谈。金正恩说，不理怎样，到今年年底北韩将会试着等待美国的决策，但肯定不会再有上一次那个好的机会。据《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五报道，美国已经和中国达成一项关于压制汇率操纵的协议，如果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可能会面临惩罚。报道援引了解谈判情况的美国官员称，作为美中贸易协议的一部分，中国已经同意采取措施，更多地披露经济活动，避免出现汇率操纵问题。汇率问题一直都是美中谈判的焦点，美国担心中国刻意令到人民币贬值，有利于本国生产商出口，并消除美国关税的影响。美国财政部长鲁恩表示，货币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希望确保履行自己的义务，不要为了竞争而令到货币贬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位高级官员在星期五表示，希望美中达成长期的符合多边主义的贸易协议，并解决知识产权等结构性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门主管李昌容表示，美中贸易协议需要解决公平贸易、知识产权和开放市场等结构性问题。他补充称，否则该协议将会是短命的。一个更持久的协议更加好。李昌容在 IMF 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的记者会上说，该协议仲应该符合多边主义，而不是美中之间的双边主义。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纠纷已经扰乱了世界经济秩序，对制造商和供应链造成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在英国被捕之后说，他不了解维基解密网站。今年47岁的阿桑奇2012年起就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内生活，他在星期四被赶出了大使馆并被逮捕。阿桑奇一直声称他在美国会因为公布政府的保密资讯而被起诉。阿桑奇的被捕将会引发一场复杂的法律诉讼。阿桑奇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内躲避了82个月之后，英国警方星期四上午将他强行拖出大使馆。厄瓜多尔政府说，阿桑奇违反庇护条件，继续干涉别国事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南美洲人民抵制美国经济竞争对手中国和俄罗斯的投资和援助。他称美国是该地区邻国的好朋友和投资伙伴。蓬佩奥星期五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发表讲话时说， 美国认为而家是南美洲巩固西半球民主繁荣和和平未来的机会，我们有这个机会把握住它，或者是浪费它。蓬佩奥警告说，中国和俄罗斯都投资于南美国家，为经济带来腐蚀和腐败。他指出，厄瓜多尔的一个由中国资助的大坝项目尚未成功。他说，这座大坝本来就是要解决厄瓜多尔的能源需求，并帮助该国摆脱贫困，但现在大坝以半容量运行，几乎所有参与大坝建设的高级官员都因为贿赂指控而被监禁或者是判罪。美国两间传媒报道说，特朗普总统两次提议政府机构将被拘留的非法移民运送到所谓的庇护城市，并在当地释放他们，来到报复民主党未能够支持他修建南部边境墙的计划。尽管有联邦移民法，但在庇护城市当地法律保护非法移民不被驱逐或者是被起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位消息人士证实，特朗普政府向国土安全部施压，要求他们将被拘留在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释放到去庇护城市。美国私人太空公司 SpaceX 再次发射世界上推力最强的猎鹰重型火箭。猎鹰重型火箭星期四晚间从美国佛罗里达州金艾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首次执行商业使命。火箭上载了一枚沙地阿拉伯的商业卫星。为了悭钱， SpaceX 公司对火箭助推器进行了回收。猎鹰火箭星期四发射升空之后，三个助推器成功返回地球，降落在准备好的平台上。该公司在2018年对重型火箭进行试验，将一辆红色特斯拉全电动跑车送上了太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和台湾的最新关系。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将率团前往台湾出席台湾关系法40周年庆祝活动。台湾立委表示，这样显示出美国肯定台湾这几十年来的民主发展成就，不过亦都期待未来能够有更高层级的美国官员访问台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 AIT 表示，为了庆祝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前美国众议院议长莱恩将会率领25人的庆贺团赴台出席相关的活动。随团人士还包括4位众议员和12位现任美国政府官员以及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等。美国在台协会在下个星期举行的一系列活动，除了内湖新馆的美台友谊庆祝酒会之外，还有履历经济赋权高峰会、台湾关系法40周年座谈会以及印太安全对话论坛等。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由前美国众议院议长莱恩率团来访，显示美国肯定台湾这几十年来的民主发展成就。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在他们的国务院层级里面，其实有相当多的人，那这些人我看的都是曾经在 AI。
刘世芳说，其实你们也都可以看到，在来访的国务院层级里面，其实有相当多的人，这些人都是曾经在 AIT 服务过的人。这些是一个历史性的回顾，就是过去40年以来台美关系起起伏伏，他们走过来，但是现时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刘世芳委员还指出，美方在安排访台人员的层级上面，势必会面对中国的压力，更何况美中贸易谈判正是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些应该是一个折冲的结果。不过刘世芳委员亦都说，这个访问团的规模历来少见，对于双方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希望以后来访的美国官员层级亦都能够越来越高。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国会通过台湾旅行法之后，这次由前众议院议长来台出席活动和外界原先的预期有一些落差。
蔡政府一直讲说现在是台美关系最好的时候，然后又刚好遇到这个台湾关系法四十周年，又是 AIT 新的。
江启臣说，因为蔡政府一直在说现时是台美关系最好的时候，然后又刚刚好遇到台湾关系法40周年，又是 AIT 新的管治的落成，照理说大家会期待更高层级的代表出席。 江啟臣委員又指出，1979年的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之後，不得已由美國國會推動的《台灣關係法》，面對該法40周年的相關活動，台灣不是慶祝的心情，而是對台美友誼的一種支持，即使在並沒有邦交的情況之下，大家努力持續地合作。江啟臣委員又說，未來期待台美雙方不論在官方或者非官方上面，都能夠有更多的實質性的合作進展和升級。台灣外長吳超涉投書今日美國報 USA Today 指出，慶祝台灣關係法立法40周年，不單止應該思考台美這個獨特的關係是如何扎根在民主、人權、自由市場、經濟和法制等共同價值觀之上，更應該展現這個多元的關係是如何在所有可能層面上面發揚光大。吳超涉還批評中國日復一日地處心積慮，以軍事恐嚇、以商逼供、外交孤立、散播假消息以及政治操弄等的方式，破壞台灣民主，顛覆台灣民選政府，並且干預台灣的選舉。台灣前總統馬英九星期四出席東吳大學嚴家淦法學講座，就《台灣關係法》40周年回顧與展望發表演講的時候指出，中華民國和台灣關係不斷精進，但是仍然有改進的空間。台灣要參與國際組織，找美國人沒有用的，還是要靠自己。馬英九還談到，台灣關係法令到台美關係變得相當罕見，以馬習會為例，雙方都表示要跟老美打個招呼，兩岸如果發生爭執，美國亦都脫不了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从要求加拿大逮捕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孟晚舟，到对公司提出多项刑事起诉，再到力劝美国的盟友不要被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美国对华为采取的这些大动作突显出华盛顿在这个问题上的紧迫感和焦虑。美国对华为采取的所谓围剿行动以及担忧是否合理，定是一种偏执来的呢？华为究竟对美国构成了什么的威胁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电信巨头华为虽然是一家民营企业，但是美国认为它受到中国政府控制，可能在其电信产品中设置后门，允许中国当局进行情报搜集，对外国通讯设施的安全构成威胁，从而威胁到国家安全。2012年，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在对华为与另外一家电信巨头中兴通讯进行了调查之后，在一份报告中做出了这样的认定。华为当时否认了调查人员对他提出的指控，并谴责报告措辞相当强硬，但完全缺乏实质内容。这一份报告没有主张抵制华为或者是中兴通讯的所有产品，只是建议美国政府阻止这两家公司并购美国公司。六年之后，华为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而且这一次的风浪比上一次来得更为凶猛。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高级外事记者面对国家节目主持人鲍瑞南认为，华为涉及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公司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商业实体。
It's a long, complicated story, but it gets to this bigger question of are Chinese companies actually, you know,
布瑞林最近在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的一个研讨会上，并问到如何看待华为的问题时话，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故事，但是它的背后是这样的一个大问题，即中国的公司是共产主义体系下的资本主义实体，还是中国的庞庇，这个根本的问题归结于此，以及他们如何看待它。美国从6年前禁止华为在美国进行并购，到现在对华为采取前所未有的封堵，与华为在 5G 网络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是密不可分的。长期关注华为，并在2012年主导了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对华为进行调查的麦克罗杰斯，将 4G 和 5G 的差别比作淋花用的水管和救火用的水带之间的区别。在罗杰斯看来，华为的 5G 议题可能是美国目前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国家安全议题，因为 5G 将给技术创新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So you think about going from 1 gigabit a second to about 10 gigabits a second, meaning that what would take you an hour to download in a big file can happen in just a matter of minutes.
这位前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最近在华盛顿保守致富传统基金会发表讲话时话：你想想，从一秒钟的千兆位到每秒大约10000兆位的速度，这个意味着本来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够下载的一份大文件，几分钟之内就搞定。因此不单止在美国，而且在世界各地，这个都会带来巨大的好的影响，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些严重的安全挑战。传统基金会长期研究技术问题的高级研究员基成认为，4G 与 5G 之间的巨大区别引发了美国的紧迫感。
I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eam engine and the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It is a categorical change and evolution in terms of ultimate capacity.
基成在一个研讨会上说，这个是蒸汽机和内燃机之间的区别，这个是一个种类上的变化，是终极能力的演变。这个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你在政府圈与技术圈里面听到紧迫感，因为这一种的技术能力将会成为一批新的大家尚未开始思考的很多创新的根本能力。在美国情报部门任职15年，并担任过一位参议员国安顾问的基成认为，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关注华为。
Why we're talking about Huawei is because Huawei is the only company on the face of the planetthat can develop, field, and run an entire 5G network soup to nuts.
基成说，我们之所以谈及华为，是因为华为是地球上唯一一家能够开发并运行完整 5G 网络的公司。他们真的能够将 5G 网络放在一个盒里面。他们将寻求将这个安装到非洲和其他那一些日益成为中国附庸的国家。华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个是中国国家目标的战略实现。华为的研发和运营成本是由中国政府补贴的，这个使得他们能够提供一个低于市场价值的好好的产品，而我们自己的自由市场使得他们获得主导地位，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好好的产品，比我们从其他的地方能够得到的产品更加便宜，现在他们处于一个高屋建瓴的地位。在基成看来，担心中国以更快的速度开发和部署 5G 网络，是因为如果北京真的比美国更快的部署 5G 网络，他们也都将能够先于美国实现 5G 带来的技术创新的好处。基成说，这个不单止是中国人可以拍更好的照片，做很多很酷的事情，而且是会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以及军事能力，从而影响到美国的整体竞争能力。
曾经管理美国17个情报部门700亿美元预算拨款的罗杰斯说，美国不允许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并不是一种保护主义，因为美国根本未能够和他们进行竞争的公司。西方两家 5G 主要营运商是爱立信以及是诺基亚。这位前密西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说，虽然美国目前还未有发现华为替中国的情报部门充当间谍获得某些的东西，但是正在发生的是他们正在通过控制可以接触到他们本来不应该接触到的东西的网络以及是路由器，而帮助中国的情报部门。罗杰斯说，这个是关于他们将会在几大程度上容忍 他们的数据被掌握，在一个又一次又一次被证明，将这些数据用来针对他们自己本身国家公民，并且盗窃知识产权以及是进行破坏活动的一个政府手上。而顺便讲一句，就是他们已经看到中国的情报部门最近在网络空间进行干扰活动，比他们以往任何时候看到的都要多。这个就意味着他们正在是去公司那些的试图搞破坏的活动，而不单只是偷东西。这个是政策上的一个变化。想象一下，如果他们是所有的管道。他还说，中国的有关法律明文规定公司必须将数据是提交给国家是不争的事实。他还表示，中国的一条法律规定，任何拥有数据的中国公司，无论在哪一处获得这些数据，在政府要求之下都必须要将数据是提交给国家，没有任何正当的程序，亦都没有任何第三方的裁决，国家是要这个信息，你就要交出这些信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华为不会向政府提供信息，他说华为不值得冒为政府充当间谍的风险。但是罗杰斯表示，如果有这样的行为，他自己本人会关闭公司。但是在真正这样做之前，很难有人相信华为会违反中国的法律而不提交政府要提交的信息。
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亚与太平洋使命中心的副助理主任柯林斯日前在一个研讨会上，从几个层面谈到了华为对美国构成的威胁。
One is, it's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ndpoint, not just to us, but to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at vital technology, that innovative expertise and capability.
柯林斯说，一个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不单只是对美国，而且是对世界各国。这一种至关重要的技术，这一种比美国和其他国家力量的创新知识和能力。由于中国获得这一种技术的方式而处于风险之中，这个是这个威胁的一个方面。其次是他们如何使用这种的能力。美国不提第五代无线网络技术本身，但是从军事安全的角度，我们对中国军事实力最大的担忧之一是在网络空间领域和电子器。这些领域日益需要高端技术，这些领域实际上还未有建立规范。在美国的国家安全程序中，当美国利用某些技术的时候，美国遵循的一定的标准和规则，但中国并不是这样做。柯林斯说，华为之所以对美国构成威胁，仲在于中国当局在国内使用高科技压制自由与言论，而且中国的法律条文要求中国实体向中国的安全部门提供支持，不单只是在中国国内，而且在海外。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成斌认为，华为使美国感到担心，不单只是一家个体公司参与生产下一代通讯设备，从而提高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问题，它亦都涉及了互联网的管治问题。成斌在传统基金会举行的研讨会上说，两位大学教授发现，中国一直公开将整个互联网的流量转引到中国，这个再次的证明中国想管治互联网的运行方式。如果它不能够对整个互联网进行管治，或者它只是重新将互联网的流量引向中国，就好像火车轨道控制系统或者是运河上的闸门。研究中国政治与安全问题的成斌认为，华为的问题还涉及中枢网络这个核心的问题。
Imagine that you have gone in for a blood transfusion and it turns out that you were accidentally given blood that had hepatitis B and the doctors find out.
成斌说，想象一下，你去输血，如果你意外地被输入了含有乙肝的血液，然后医生发现了这个问题，在诊断出这种的情况后，他们没办法做的是将所有被乙肝污染的血液从你的系统中抽出来。他们不可能进到每一个单独的肉体细胞，然后说这个细胞是坏的，他们要将它清理出来。目前的互联网的问题是，正如我们在广泛的门户侵犯中看到，信息是经过全球的实体基础设施来流通的，你实际上并不能够选择要传送到哪一个部分。你可以试着推动信息流通得更快一点，但是如果你的国家是那一条中枢网络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你的基础设施和中枢网络那么脆弱或者受到污染，你根本不知道应该怎样去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成斌说，如果你有芯片，有正在记录信息的路由器， 正在将互联网流量引向另一个方向，或者被信息传送植入恶意软件，污染信息流。不清楚的是有多少比例的全球实体的基础设施都在这样做，才会达到一个的临界点，使你还能够避免受到污染。在一定程度上，华为与中兴通讯公司构成的挑战相当于一场信息流行病，就好像恶意软件和电脑病毒一样，它具有被全球的信息传送带来严重负面的影响并加以利用的潜在能力。
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伍尔西，在这个星期在宣布成立应对中国威胁委员会的新闻发布会上亦都表示，华为的 5G 网络技术是对美国的构成一大威胁，而美国几乎是完全未有准备好如何对付这个问题。他表示他们必须要能够击退中国对美国的互联网、他们的整体能力、他们的服务器以及其他的主导。通过华为和其他的途径，他们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努力，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这个都是他们的失败。在这位前海军部长看来，允许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就好像1910年美国刚刚开始有汽车的时候，允许中国修建美国的所有道路、桥梁以及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然后就由中国人决定美国人每次使用公路的时候是要支付多少的过路费。现时围堵华为已经是为时太晚。在美国游说之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政府已经禁止自己本身国家营运商在 5G 网络当中使用华为设备，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现时才对华为采取行动可能已经太迟。欧洲业内人士就表示，现时禁止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意味着要拆除华为已经并且已经入了移动网络的设备，而这些这样做成本很高，而且会极大地影响了他们部署 5G 业务的步伐。英国和德国等美国在欧洲的盟友虽然对使用华为的设备可能带来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保持警惕，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未有禁止华为进入他们的网络。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张克斯认为，欧洲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有几方面的原因。
The reason we're seeing, I think, some of the pushback you highlighted is because the allies are saying to our government,You're asking us to rip all this stuff out of our systems.
张克斯说，他认为大家看到对美国提出的不让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的要求出现的一些抵制，是因为美国的盟友在说，你要求我们将华为的设备从我们的系统里面拆出来。我们的政府和你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的商界不见得和你是一个立场。因此你给我们提出的一些证据来怎样样，这个是一方面的问题，这个是很困难的。这一位前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师说，没人怀疑华为抄袭技术，但是很难证明他的设备存在后门这种事情。网络安全业内人士也都承认，除非你能够逐个现行，否则很难拿出证据。前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罗杰斯说，华为在设备里面安装的芯片大部分时候是处于休眠状态，在那里等待采取行动的指令，因此很难发现。罗杰斯说，他只是断断续续的这样做，他不是一整天都在这样做，他不是每一天每分钟都在这样做，只有在他们想要做的时候才会这样做。所以如果你想回发信标，然后捉住他，认为这个是他每天做的事情，如果你在那个板块上进行一个测试，你不会找到那个的芯片，因为他在你的系统里面什么都没有做。罗杰斯说，他甚至不知道你会怎样找到这些证据。在张克斯看来，除了很难提供华为帮中国政府收集情报的确凿证据以外，美国自己的一些做法也很难使盟国信服。张克斯说，他认为美国的盟友还在说，美国正在按照你的要求在做，你的付出在哪里呢？你们的半导体公司通过将产品卖给华为而赚取的巨额利润，你说你要签署行政命令禁止向华为销售产品，但是你没有这样做。因此张克斯说，他认为在美国的信誉可以说比过去所有下降的时代，这种的做法在联盟内部造成了紧张。显然围绕华为而展开的较量还将继续。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特朗普表示 5G 是一场美国必须赢得胜利的竞赛。美中贸易战持续，美国部分农民放弃种植大豆。中国传媒基本上并没有报道到习近平获得南非名誉博士的新闻。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罗斯福厅发表关于美国 5G 部署的讲话，宣布了几项旨在刺激美国 5G 网络发展的措施。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不希望政府主导部署下一代 5G 无线网络的工作。他说，在美国，我们的做法是私营部门推动和主导的，政府不需要花很多的钱。他说，你可能听讲过，我们还有另一个选择，就是通过政府投资，通过政府来到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不想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不是那么好，不会那么快。总统仲提及到美国必须赢得 5G 竞赛，要刺激私营部门对 5G 的投资，致力高效使用频谱。玉米和大豆是美国农民每年最赚钱的农作物，虽然很多农民每季都轮种这两种的农作物，但与中国持续不断的贸易争端甚至影响到农民在今年春季播种的常规决定。在伊利诺伊州普林斯顿市郊外的胡言农场，玉米是今年的王者。事实上，这个也是你在这里看到它的唯一农作物。伊利诺伊州农民胡婷说，今年我们并没有大豆，是经历了大约三个月的贸易战之后，很明显总统有长远目标。当时我和我的爸爸谈过，我们对自己生产高产玉米的能力更加放心。中国传媒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1号收到他第一个境外荣誉博士学位的消息基本上保持沉默，似乎只有环球网转载中国驻南非大使馆的文章。这则新闻在海外比较热门，美国之音有关报道迅速登上本网阅读排行榜的榜首，但在中国传媒却是一片沉寂。笔者用关键字习近平南非博士和习近平名誉博士去检索新闻，都只能够找到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环球网刊登的文章。4月12号，美国在台协会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签署了关于就解决国际父母拐骗儿童问题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会通过各自指定的代表组织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局和台湾卫生与福利部就这个关键问题加强沟通，并且同这些机构协调。根据这个谅解备忘录，建立了一个解决国际父母拐骗儿童问题的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为美国和台湾合作努力解决国际父母绑架儿童问题提供了一个论坛。特朗普政府表示，越南决定禁止使用怀疑有致癌成分的除草剂，将会伤害农民而不是帮助他们。草甘膦是最畅销的除草剂年年春的主要成分。越南表示将从6月份停止入口含有这种化学物质的年年春和其他除草剂。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草甘膦列为可能的人类致癌物质。美国有几千人正在起诉除草剂年年春的生产商拜耳，称该款除草剂致癌。最新研究表明，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顶端群体的财政收入过去几十年来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占国民收入总体的比例也都几乎增加了一倍，成为中国收入增长的最大受益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4月12号发表的报告引用了中国近年来公开和非公开的统计资料，对1978年到2015年期间的中国社会收入情况进行分析，并得出了以上的结论。上个月底，擅闯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被逮捕的中国女子张玉静，星期五4月12号被联邦检察当局正式起诉，罪名是非法进入禁地和向执法人员讲大话。星期五下午，有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附近的大街上燃点自焚，美国特勤局迅速反应灭火救人。白宫特勤局的声明说，在下午3点15分左右，一名揸着电子轮椅式踏板车的男人在宾夕凡尼亚大道上燃点他的外套，特勤局人员在几秒钟之内作出回应，灭火并进行急救。华盛顿市消防人员将这名男子送到当地医院，看来伤势 并唔严重，并冇生命危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台湾关系法40周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态，国务院宣布代表团将会访问台湾。在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再次确认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以及对近来中国很多对台湾侵略性的行为的关注。美国国务院星期四4月11日则宣布，他将会派出一个由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所率领的代表团到台湾参加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庆祝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4月10日星期三，在参议院外委会针对国务院2020财年预算举行的听证会上，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对蓬佩奥表示，这一日正是台湾关系法签署完成立法的40周年。台湾关系法连同1982年里根总统给台湾的6项保证，台湾旅行法及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已经成为美国与台湾关系的基石。他问蓬佩奥，近日中国战机首度在近20年来故意跨越台海中线，蓬佩奥是否计划充分落实台湾关系法、台湾旅行法及亚洲再保证倡议法，以进一步强化美国与台湾的伙伴关系？蓬佩奥答复，是的。加德纳继续问蓬佩奥，近期内是否承诺派一些高级代表团到台湾，以展现美国对台湾或者对台湾人民的承诺？蓬佩奥说，美国有很多活动正在由美国在台协会安排中，美国会继续有这些活动。蓬佩奥跟着说，美国看到中国的活动增加，包括政治上信息战，然后正如你所描述的，实际上亦都在这里实地。美国看到中国继续对台湾更具侵略性。美国和中国人交谈过，蓬佩奥与中国人的每次谈判都是从此处开始。蓬佩奥认为他们理解美国的政策是不变的和持久的。4月11日星期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帕拉迪洛在例行简报中被问到台湾关系法40周年，美国是否会派代表团到台湾参加相关活动，以及如何看待未来美台关系前景的问题。帕拉迪洛说，美国基于3个联合公报及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美国是台湾唯一一个重要伙伴，一个民主成功的故事，以及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为庆祝美台40年的友谊、伙伴关系以及台湾关系法的签署，美国在台协会 AIT 在2019年安排了一整年活动，名为 AIT 40年。帕拉迪洛说，下个星期的活动除了是这个整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美国在台协会亦将搬到一个新的设施，因此将有一个由前众议院议长保罗·莱恩率领的代表团到台湾参加相关活动。经过将近1年的延宕，美国在台协会已经定于5月6日搬到位于台北内湖区金湖路100号的新馆。美国在台协会上个星期在面书官网上宣布搬家的消息时说，内湖新馆的新总部将持续进行增进和深化美台合作的各项活动。美国希望这一栋宏伟的现代化建筑能够促进美国的工作，并作为美国对台北伙伴关系的承诺和具体象征。此外，在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4月10日当日，包括参议员加德纳、鲁比奥、科顿、克鲁兹以及众议员英格尔、约霍、夏伯特等多位国会议员亦发表声明，表示对强化美台关系的支持。参议员科顿通过推特发文说，自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以来，台湾已经成为美国强力的战略及经济伙伴。在台湾民主正面临一个更大胆的中国的威胁之际，美国应该以这个关系为基础，持续增强彼此的关系。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霍在声明中说，台湾关系法为美台持续这个历史性关系提供基础。他表明台湾安全对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至为重要，美国将维持对台湾防卫的承诺， 創造一個實質上的同盟關係。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華盛頓報導。
美國麻薩諸塞州東南部的科德角，冬季寒冷，風高浪急，經常有些海龜被困在海水中，或者是被沖上沙灘的。登陸的海龜數量每年急劇增加，令到不少當地的科學家感到擔憂。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易海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這隻嚴重受傷的肯氏龜正是在新英格蘭水族館的海龜醫院康復。新英格蘭地區每年數百隻海龜被海水沖到沙灘上面。
In November and December, when things start to get cold, we start to see storms coming out of the north. The water temperature.
麻州奧道邦偉爾弗利特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的法克迪話：每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天氣變冷的時候，北方風暴就開始降臨，海水温度開始降到50度以下。令人吃驚的就是他們看到熱帶和亞熱帶的年幼海龜開始衝上這個地方的沙灘。這些上岸的海龜通常都很虛弱，這些很令人不安，因為可以產卵的肯氏母海龜在全世界只有7000到9000隻。
They're very thin. They probably haven't been eating much at all. It could have been weeks since they last ate.
新英格蘭水族館的亨特說，這些海龜都很瘦，他們可能都沒有食物來到進食，他們最後一餐可能是在幾個星期之前。此外，他們還可能受了傷，在冰冷的海水裡面被沖來沖去。被困海龜的數量近期突然迅速增加。
Over the last 15 years, every 5 years, the number of strandings has gone up about threefold.
And so over the last 5 years, 澳洲邦偉爾弗利特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的法克迪又說，過去15年之中，被困海龜數量每隔5年就會增加大約兩倍，所以過去5年裡面有大約700隻海龜被困，大部分是肯氏海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华盛顿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美国宪法保护公民的自由，好像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宗教自由。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保护这些和其他个人权利，但是政府并不总是遵守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例如在18世纪，约翰·亚当斯总统就支持出台法律，禁止托马斯·杰斐逊和民主党批评联邦政府。在美国内战期间，阿伯拉罕·林肯采取强硬措施，不给报纸报道军事行动。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指责无辜的人为共产主义分子和叛国者。政府针对个人的最严重的指责发生在1919年和1920年之间，很多政府官员对劳工领袖、外国人和其他人采取行动，有时甚至是非法行动。而这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向你讲述发生在这个时期的所谓红色恐怖。之所以发生政府对个人的攻击，是因为美国人担心共产主义的威胁。这些担心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工运动的发展密不可分。一战期间发生了多次罢工，工人越来越频繁的愿意冒失去工作的危险，组织起来要求改善工作条件。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一直支持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他试图给工人与企业主进行和平谈判。但是当那些对一战中美国军事行动十分重要的工厂亦因为罢工而关门时，政府不再支持劳工运动了。威尔逊总统和他的顾问认为，工人应该将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他们叫工人等战争结束之后再提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 多数工人同意了。但是当一战在1918年结束时，美国工人开始为了提高工资而进行数量众多的罢工。1919年多达200万工人参加了罢工，其中有建筑工人、肉类加工者、火车司机等，还有造船工人、鞋厂工人和电话公司的工人。绝大多数罢工工人所要求的都是工会传统意义上的要求，例如提高工资和缩短劳动时间。但是越来越多的工人还开始要求对经济体系本身进行重大改革，呼吁联邦政府控制某些重要的私营产业，譬如铁路工人要求联邦政府永久性的接过铁路运营的控制权，煤矿工人亦要求联邦政府控制他们的产业，甚至在保守的谷物种植州，20万农民加入了一个团体，要求进行重要的经济改革。所有这些抗议震惊了传统的美国人，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是自由经济的天堂，不需要工会。他们担心日益加剧的罢工潮意味着美国将发生没多久之前俄罗斯这样的革命。毕竟列宁自己曾经警告说，布尔什维克革命将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人之中传播开来。1919年发生的几件事加剧了民众对暴力革命的担忧。一件事是一枚炸弹在乔治亚州参议员屋企爆炸，而另外甚至还有人在美国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的家门口引爆了一枚炸弹。但是最恐怖的是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警察举行了罢工，警察要求提高工资，但是警察处长拒绝与警察谈判，结果警察举行罢工。警察一罢工，小偷就开始肆无忌惮地闯入家庭和商店。马萨诸塞州州长加尔文·柯纳兹最终被迫要求州武装部队介入保护民众，他的行动打败了罢工的警察，绝大多数警察失去工作。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这些行为已经太过分了，他们开始指责工会和其他一些人计划进行革命，他们还发起强有力的运动，保护国家免遭这些可能是极端分子的人的伤害。这些运动的领导人指责成千上万人为共产主义分子或者红色分子，这个运动亦就被称为红色恐怖。在二战之后，美国出现工人罢工浪潮，有人担心美国已经处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前夕，因此展开大规模的回击行动。很多人被指责为共产分子或者是极端分子，美国发生了红色恐怖。当然绝大多数人是真的害怕美国发生革命，他们不信任很多积极参与工会活动的外国人，而且他们在经过血腥的一战之后已经厌烦社会变革和动荡。因此来自不同城市的很多美国人开始针对那些他们怀疑是共产主义极端者的个人和组织采取暴力行动。例如在纽约，一群身着军装的人袭击了一家社会主义报纸的办公室，他们殴打在那里工作的人，捣毁办公设备。在西部华盛顿州的森特勒利亚市，有四个人在工会和其他反对者的冲突之中死亡。 美国公众普遍反对工会和政治左派人士，很多人认为任何持左派观点的人都是试图推翻民主政治的革命分子。很多州和地方政府通过法律将参加支持革命的组织列为犯罪，有28个州还通过法律规定挥舞红旗就是犯罪。美国民众还要求联邦政府采取行动。当时的总统威尔逊身患重病，他只是关心被美国加入新成立的国际联盟的梦想。但是司法部长帕尔默听到民众的要求采取行动的呼声，他希望自己在第二年的总统大选中能够获胜，于是他决定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获得选民的注意。帕尔默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阻止煤矿工人罢工，随后他又命令对左派领导人展开一系列的突袭和拘捕。被捕的人之中有很多是无辜的，但是官方仍然将他们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关入监狱里面几个星期。帕尔默还将很多被怀疑参与所谓革命行动的外国人驱逐出境。他对记者说，共产主义分子是罪犯，他们计划破坏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恐惧和诧异亦蔓延到美国人生活的其他方面，很多个人和社会团体被指控为支持共产主义。电影演员查理·卓别灵、教育家约翰·杜威、法学教授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等名人亦在被指控之列。这一场红色恐怖使很多无辜的人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担心会因此而被指控为共产主义分子。但是正如事情发生来势汹汹一样，红色恐怖很快在1920年进入尾声，只有短短几个月时间，民众就开始不信任司法部长帕尔默了。群众厌烦了他的极端行为，共和党领导人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和其他领导人要求司法部在逮捕和指控人的时候必须依法行事。到1920年夏天，红色恐怖结束了。虽然9月在纽约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炸弹爆炸，但是大部分美国人没有再次回到这种恐怖之中。他们相信美国应该恢复言论自由和回归法治。红色恐怖并没有持续几耐的时间，但是它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它表明在一战之后，很多美国人厌烦了社会变革，他们需要的是和平和经济发展。当然对于美国人来说，表达情绪的传统方式是选举。在1920年的总统选举中，美国人清楚地展示了这种日益保守的态度。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正准备出街去铺头买嘢，咁佢就打电话问李华究竟要唔要带其他嘅嘢。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第一个咧就系 hook something up， 另一个咧就系 buzz off。
Hello，
Hi， 李华 ，This is Larry。I'm going to the grocery store and I was wondering if you needed anything。
Larry， 你出去买嘢啊？我啱啱饮晒牛奶，你同我买啲牛奶好嘛？等阵俾翻钱你啊。
Sure， no problem。I can hook you up with some milk.
Hook me up with some milk. 诶，我知道 hook, H-O-O-K, 就是勾。Hook up 就是将一些东西用勾来勾住。你想将我和牛奶勾在一起啊？我估计是和我买牛奶的意思啦，对不对？
Yes, you're right. To hook somebody up with something means to get something for him. I meant that I'll get the milk for you.
你看，我估得没错了。To hook me up with some milk 就是和我买牛奶。诶，是啊，我差点唔记得。Larry， 可唔可以再和我买包薯片啊？
Sure, I can hook you up with some potato chips too. Is there anything else you'd like me to hook you up with?
仲有乜嘢啊？诶，系啊，可唔可以帮我买一张呢个周末嘅音乐会飞啊
？Well, they don't sell those at the grocery store, but I have a friend who can hook you up with some tickets.
哦，对唔住啊，我唔记得你系去买食物，嗰度唔卖音乐会飞噶。不过你朋友可以同我买飞啊，咁真系太好啦。诶 ，Larry， 除咗讲 hook somebody up with something 之外，仲可唔可以话 hook somebody with someone？
Of course you can, but it means to introduce the person. For example, if you want to meet my friend, then I can hook you up with him.
Oh, 原来 to hook somebody up with someone 意思是将某个人介绍给另外一个人。诶 ，Larry， 你记唔记得上次历史堂嗰个好得意嘅男仔啊 ？Can you hook me up with him?
I would if I knew him, but I've never talked to him before. Sorry.
哦，你从来冇同佢倾过偈啊，咁就算啦。系啊 ，Larry， 每次我写完学术报告，总系对自己写嘅英文唔系几有信心。你可唔可以同我介绍一个人帮我改英语噶
？Of course, I can hook you up. I'll help you myself.
你可以帮我改我嘅英文啊，真系太好啦！哎呀，你仲系快啲去买嘢啦，唔好唔记得 hook me up with milk and potato chips.
I won't forget.Hey, Li Hua, here's your milk and potato chips. See, I didn't forget to hook you up.
Oh, thank you, Larry. 我现在温习紧功课。I'll see you later.
Hey, you aren't even going to invite me in? You're just telling me to buzz off? That's a little rude.
对不住 Larry, 我不是不想请你入来坐，但是我实在好不得闲啊。诶，乜嘢系 buzz off 啊
？Buzz, B-U-Z-Z, off, O-F-F.Is a way of telling someone to leave. You were trying to tell me to leave, so that's like saying buzz off.
Oh, buzz off 就是叫某个人离开。哎呀 ，Larry， 我冇赶你走嘅意思，我只不过心急咋。星期五就要考试啦，我而家仲未搞掂啊。
Well, then instead of telling me to buzz off, you should ask me if I can help you.
哎，好啊。咁 Larry， 你唔好走啦，你而家有时间帮我温习啊
？I have about an hour before I have to go home.
你大概一个钟头后就要翻屋企，咁你就等阵间啦。You can buzz off later.
Thanks, Li Hua. You make me feel so importan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hook somebody up， hook somebody up with something， 意思咧就系帮某一个人带某一样嘅事物。hook somebody up with someone， 意思咧就系指将呢个人介绍俾另一个人。咁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Buzz off. Tell somebody to buzz off. 意思就是叫某一个人离开。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